有幸参与了和幻方 CEO 陆老师的一个闭门会，当时有去探讨 AIGC 在金融行业有没有一些合作机会。整场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纯粹科研，第二个呢是资本雄厚，第三个是科技向善。尤其是针对于多能对话的场景， DeepSeek 它的响应速度比一月底是慢了非常非常多的。个人用户想体验这个满血版的 AI 模型对话功能，可以去下载腾讯元宝的 AI 助手来做一个体验。在面对悲观的时代叙事中，我们个体应该如何做才能是最优解呢？以下是 DeepSeek 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主播你好，满地找钱的听友好，很荣幸能参与这场关于未来的探讨。面对当下弥漫的悲观叙事，我想用冲浪者思维来拆解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今天呢是一期久违的单口节目，继去年6月、11月，终于在2月底抽空来跟大家来录制这期节目啦。今天是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每天都会要聊上很久，虽然经常是我热情满满，而他事务繁忙，只能抽空来回答一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每次高质量的对话都能让我收获满满。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猜到了什么呢？没错，就是最近大火的 DeepSeek。 话说回来，还记得2023年春节 ChatGPT 横空出世，当时可是引发了一场 AI 的浪潮，感觉一夜之间 Chatbot 就遍布了各个群聊。当时我和伊宁作为 AI 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趁那个机会赚了一把信息差的钱。我们通过整理了基础的 AI 知识、 Prompt 使用指南、 Chatbot 的一些部署方式，有教上千人来使用 ChatGPT。 但是那个时候我观察有发现，看热闹的人居多，参与其中的人少。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 AI 离大家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的近，大家对它的一些基础的认知还不够，还有就是 ChatGPT 它整体的使用门槛不够低，其实在国内的普及度也没有那么高。自那以后，像我们节目也经常有在分析和讲述一些 AI 的故事，包括我们也有观察到目前的各大 AI 公司啊，它的这个军备竞赛逐渐的从算法模型变为了让 AI 的应用落地。我们观察到 AI 已经以各种的形式参与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 AI 设计史，聊过 AI 写作，而这一次呢，我们想聊的 DeepSeek 它其实更关注的还是智能对话机器人的一种形式。这次同样是在春节面试的 DeepSeek， 我感觉它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的 AI 研究啊，它终于从中国制造迈向了中国创造。它仿佛是这个冬天的一把火，彻底点燃了大众的热情。甚至毫不夸张，连我已经退休的爸妈最近都开始密集的问我说，诶，你知道什么是 DeepSeek 吗？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 DeepSeek？ 诶，那个谁谁谁在卖 DeepSeek 的课，我该不该买？我跟他打视频的时候我就说，合着我之前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大模型，你们不闻不问，真是寒窗苦读无人知啊。像现如今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倒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了。为了避免他们被割韭菜上当受骗呢，我就孜孜不倦地给他们讲解了一番，包括如何使用 ChatGPT， ChatGPT 的基础原理是什么，以及它在哪些场景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讲完之后我发现他们听懂了，其实这个事情让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觉得连我父母啊，他们可能脱离这个互联网浪潮有一段时间了都能听懂。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分享给我的听友朋友们，也算是尽到了我一个 DeepSeek 粉头的职责啊。但是我也在这里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本期节目呢，我会尽量用一些直白易懂的语言来介绍我了解到的 DeepSeek 的团队故事、他们的技术模型还有常见的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也会结合我使用比较高频的一些场景，像智能搜索、 AI 写作还有投资理财，还有我研究的一些八字风水的一些方式来展开介绍。 如果大家对 DeepSeek 的底层技术原理感兴趣的话，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直接去拜读 DeepSeek 开源的论文，后面呢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贴出来。同时呢也推荐大家来收听半拿铁的 DeepSeek 小传，我听完的感受就是他非常非常详细的去介绍了幻方的发展历程， DeepSeek 的技术演变历程，还有对于他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我觉得那期节目还是聊得非常非常干货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开启我们今天的录制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提问或者来沟通交流，然后如果有想给我做一些补充的专业人士呢，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指正，感兴趣的朋友就继续听下来吧。那么在最开始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和 DeepSeek 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是 DeepSeek 的粉头嘛，这里其实是源于在2023年底，当时我就有一直在关注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团队。当时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我所在公司的战略部门当时比较关注 AIGC 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当时因为我是学 IGC 的，所以战略部门的同事就邀请我来跟他们一起来做行业调研。我还记得当时在2023年在 ChatGPT 火爆之后，国内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大模型领域的明星创业公司受到了资本的热捧。当时非常流行的是新 AI 四小龙的概念，也就是百川智能、 MiniMax、 智谱 AI 和月之暗面，他们在2023年整体的融资是非常密集的，且金额非常巨大，短短一年间几乎都破了百万的规模。而在那个时候呢，深度求索团队其实还并没有很广为人知，其实也是源于因为我所在的是金融行业，当时我们有关注到金融行业的幻方量化，也就是一个做量化基金投资的一个公司，它在23年7月份就有在创立了一个独立研究机构 DeepSeek，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和他们有一些战略合作，所以呢有幸参与了和幻方 CEO 陆老师的一个闭门会，当时有去探讨 AIGC 在金融行业有没有一些合作机会。当时整场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是纯粹科研，第二个呢是资本雄厚，第三个是科技向善。那我也逐一去回溯一下当时我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点呢，就是我发现深度求索它其实跟它的团队名称一样啊，就是它整体的一个风格是一个纯科研的模式。像幻方量化，它在其中只是来做一个提供算力和资金支持，以供内部研发的。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当时 CEO 陆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并不会去干涉深度求索的一些研发工作，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去更多的去关注大模型的一些底层能力，而非商业化落地，比如说非要去支持他们做一些量化研究啊。而且当时在会议上他也指出来了，团队后续的一些研究重心还是会落脚在大模型两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方向，分别是模型的推理能力和机器幻觉能力。那其实当时我听到他们的这一番话还是挺意外的，因为其实我在2021年到2022年分别有在滴滴美团的 Air Lab 待过，我是亲身经历了 Air Lab 从一个实验室转型，从科研必须都要去服务于业务支持的过程，大家都在追逐一些商业化，都在去思考一些商业化的变现。那个深度求索它作为一个小的独立研究机构，在这个情况下能保持这个科研初心，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其实第二个点呢，就是资本非常的雄厚，因为其实当时我们有聊到一个点，就是幻方量化它在那个芯片制裁之前，因为本身量化研究也需要很多芯片的一些资源嘛，他们比较有前瞻性的在2019年就成立了 AI 公司，当时是投资了2亿元来去自主研发深度学习的训练平台，也就是萤火一号，当时应该是搭载了1100块的 GPU。 在2021年他们对萤火二号的投入是追加到了10亿元，而且呢这个平台它还搭载了约10000张英特尔的 A100 训练显卡。要知道现在国内拥有超10000枚的 GPU 企业应该是不超过5家， 幻方它应该是其中唯一一家非互联网头部企业的机构。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保持这个科研的这个初衷前的背景啊，还是因为本身幻方量化呢，对他们做了很大的这种资金啊，还有这种设备技术能力的支持。而且呢，我刚刚不是还提到这是科技向善嘛，他们自研的这个萤火算力平台，据陆老师所说，他们除了用于内部的研究之外，其实还会有一些这种闲置的算力，他们会把这些闲置的算力和一些开源的大模型对外部的一些院校和创业公司做一个提供。要知道其实这一个提供免费的算力已经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了，他们还提供这个开源的大模型。在这几年很多公司它没有去接入 ChatGPT 的原因，也是因为 ChatGPT 它是一个闭源的模型，他们是需要通过 API 接口的调用方式去做一些整合的，很担心就是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核心的商密数据会通过这个 API 的方式去被盗用啊。而 DeepSeek 它用这种开源模型加免费商用的组合权，其实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一些本地化的部署来调教自己的大模型。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一枝独秀的苹果系统和百花齐放的安卓系统。近期拿过图灵奖的神经网络三大巨头之一杨立坤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 DeepSeek 的出现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的胜利，不如说是开放对封闭的胜利。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是挺让人就是感触的。那么分享了其实我和 DeepSeek 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啊，其实与其说是故事，更多的是我从他们分享的这场会议的内容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在那以后呢，这两年我其实也有在持续关注 DeepSeek 的动态，也在孜孜不倦的去跟我还在做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博士同学去推荐啊，希望他们能够去深度求索团队。但虽然他们没有成功入职，但我感觉大家面试的一个这个风评和口碑都还是不错的，而且大家其实也说业内有在关注这个 DeepSeek，只是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爆火啊。从24年的1月到25年的1月，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们已经发布了五款模型。然后我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吧。第一款也是在24年1月5号发布的 DeepSeek LLM 模型，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开源语言模型。那其实在这一代它也有去探索一些推理成本的优化和一些训练效率的提升的一些方式。那在24年的1月11号发布的 DeepSeek MoE 模型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奠基吧，我理解它在这个模型中引入了混合专家的语言模型。那其实 MoE 模型早在17年的谷歌它有应用在其实它机器学习时代的 LSTM 模型，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大脑。MoE 呢，它其实就是在一个超级大脑里面住着非常多成千上万的小专家，每个专家可能只擅长一件事情，比如说非常擅长处理文本的专家，擅长分析图像的专家，甚至可能说擅长投资的专家，擅长算卦的专家。那么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灵活的这种不同专家的组合来提升了整体模型的性能，同时能够去降低整体的计算成本。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超级大脑，可能我在每一次训练或者每一次调用的时候，我都需要去把整个的数据给便利，那我拆分成这个成千上万个小专家，可能我在一开始我先判断，比如说现在你提供给我的是一个金融方面的问题，那我就把它路由到告知到这对应的金融专家。那可能你现在问的是一个这个中文的问题，那我就把它路由到一个非常擅长中文的专家。通过这样的形式，它可以大大去降低整体的这个训练成本。那么在24年同年啊，就是它的发布速度都非常的快，5月份呢它又在这个 DeepSeek MoE 的模型上面去推出了 V2 版，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火的 V3 的前身。它在这个模型中就引入到了这个多头潜在注意力模型 MLA。那这个模型我不做过多的赘述啊，因为它其实也是这个注意力机制中的一种形态的演变。但是这种方式呢，它其实在原有的基础上，它更进一步的去优化了推理的效率和训练的成本，然后也为后续的 V3 和 RE 版本去做了非常多的奠基。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今年春节爆火的两个模型，分别是 V3 和 RE， 一个是在24年12月推出的，一个是25年1月推出的。 那么 V3 它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整体的训练成本创下了新低。它虽然整体的参数高达6710亿，但是因为它这个受益于 MOE 的框架，它每次使用的时候只用激活370亿，也就是其中的不到1/20。而仅仅只用激活这一部分的参数，它整体的性能已经接近于这种顶级的闭源模型了。据考察，整个的训练成本只花了560万美元左右，几乎是 ChatGPT4 训练成本的1/10不到。而现在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常用的 RE 模型呢，它就是在 V3 的基础上，它加入了强化学习的概念，去提升了整体的这个推理的能力，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独特的这个思维链正流技术，让它在这个数学、代码、金融这种复杂逻辑推理的表现中都非常的出色，而且在整个的推理过程中，它还会包含大量的反思和验证的过程。它整个的思维链长度可以达到数万字，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短短一年间不断的去做这种深度的研究，基于模型的一些探讨，也是引发到了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些震惊。而且就是对于我来说，虽然我毕业之后就加入到了金融行业，对于业界的一些发展啊，以及技术的关注其实是有所下滑的，我也很久没有这种逐字去拜读论文的一个动力了。因为就让我想到了在2018年，我当时大三刚保研到我们中科院嘛，然后当时我在选定我的研究方向是自然语言处理之后，导师就希望我能够提前去开展一些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当时有给我几篇论文啊，分别是 OpenAI 的 GPT-1， 还有就是 Google AI 推出的那个 BERT 模型。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是挑灯夜读，和我的舍友一起，我们每天去分析它这个模型的框架，然后怎么样去解读它的参数啊。这里歪个楼，就是当年啊，这两个公司还是非常的 open 的，他们还是把整个的这个模型给开源，让大家可以去运用它，去训练它，去本地化部署。而现在慢慢的走向了更加封闭的闭关锁模型的道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美国学者和我们在一起研究 DeepSeek， 甚至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奥尔特曼，他也高度肯定了 DeepSeek 他在聊天机器人中开发的一些创新，而且称他的 AI 模型不管是在功能上还是性能上都能够与 OpenAI 的 ChatGPT 相抗衡，甚至它的成本还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就大家有时候会调侃说，好像 DeepSeek 它用这个拼多多的模式把价格打了下来，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它在这个产品的质量上面并没有做任何的偷工减料，还是非常的优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竟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啊。但是客观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去跟这种行业领先的技术去做对比嘛。然后相比起其实 OpenAI 它全科优等生的这个路线，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他们的整个的训练成本的投入啊，他们的科研人力的投入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这个情况下， DeepSeek 它更像是一个专精突破的专项选手。这两者的差异啊，也就是 DeepSeek 它的优势，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一些垂直场景的特训，尤其是针对于内容创作、金融分析还有知识检索这种高频场景，做了一些单独的强化训练。就好比说，就是一个主攻文科的学霸，那在写作啊、创意生成的任务中，他就会比这种ChatGPT 的综合性选手可能更懂这个行业的痛点，所以他的表现也会更加的优秀。第二个点呢，也就是我们的性价比王者，大家都会调侃说好像 DeepSeek 就是 AI 界的拼多多，比如说体现在同等的参数规模之下，它的推理速度会比主流模型快 30%， 而且它的训练成本呢降低到接近10%的程度，这意味着可能企业的服务器成本啊，各种的芯片成本可以得到极大的降低，对于中小的企业是非常非常友好的。第三个亮点呢，也就是他也是一个中文理解专家，像他背后的这个创造者团队也是全国人的，而且给他提供了非常多这种中文的语料库，那就让他在一些古文解析啊、网络流行语理解、一些行业黑话的翻译场景格外的突出，还有在文字创作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而且在测试中也体现出来他对中文隐喻的一些识别准确度是要比GPT-4 高18%的，可以堪称是最懂中国网民的 AI 了。 我们在前面这部分呢聊了这么多的故事和技术，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点枯燥。那么还是来到我们比较贴近大家日常生活的使用指南环节吧。首先呢，我不得不感慨 DeepSeek 它推出了这种对话 APP 的操作实在是太妙了啊，几乎它成为了我春节期间使用最为频繁的 APP。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1月26日 DeepSeek 它在推出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当天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场 Apple Store 的下载量榜首，并且在多日霸榜了全球140个市场的移动应用下载量排行榜。而且呢，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登录网页版来做一个多端使用的同步啊。那这里其实是官方使用这个 DeepSeek 的一些途径。那么其实自二月以来啊，各家互联网大厂也纷纷宣布会接入 DeepSeek 的系列模型，比如说像阿里啊、腾讯啊、字节、百度、京东等公司。但我们也观察到，大多其实是主营业务侧的一些产品接入，比如说飞书文档的这个度位表格、腾讯文档、百度搜索等场景。目前看下来，只有腾讯它选择了全线接入 DeepSeek， 像它旗下的这个元宝 AI 助手也是正式接入了 DeepSeek 的 RE 模型，是支持用户可以去切换使用混元大模型和 DeepSeek RE 的。而且目前我从各个渠道测试下来，二月份起官方渠道的一个问答的卡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针对于多能对话的场景， DeepSeek 它的响应速度比一月底是慢了非常非常多的。我这里是推荐，如果个人用户想体验这个满血版的 RE 模型对话功能，可以去下载腾讯元宝的 AI 助手来做一个体验。而且此外呢，支付宝的智能体开发平台百宝箱它也有全面接入到了四款的 DeepSeek 模型，各位开发者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开发属于自己的智能体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支持去展示模型推理的过程，目前呢还是无限额的，完全免费的。像我朋友特工宇宙他们就通过这一个工具搭建了几个有意思的智能体，有基础的对话版本，有这个赚钱的顾问助手，还有一些人生岔路的选择器。到时候我会把他们的公众号文章也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在文章中去找到他们那个智能体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免费体验了，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玩一玩。那么其实我们讲完了就是我们如何去接入使用到 DeepSeek， 大家肯定还有一个问题是吧，我了解了 DeepSeek 的技术，也知道怎么去应用到它了，那我在日常生活中，我在工作生活中怎么去利用 DeepSeek 来提升我的这个竞争力呢？能够让我不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呢？因为大家不是说 AI 可能会取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嘛，只有用好 AI 的人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嘛。那这里呢，我也找我的好朋友 DeepSeek 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跟他说，面对时代的悲观叙述，我们当代青年应该如何更好的使用好 DeepSeek 来提升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竞争力呢？他是这样回答的，亲爱的满地找钱探险者们，当时代的潮水漫过确定的坐标，与其在焦虑中随波逐流，不如让我们把 AI 锻造成驶向旷野的桨。以下这些悄悄话送给正在寻找答案的你们。第一，希望你们学会和我谈恋爱，别再用帮我写个方案这样直男的搭讪方式了，大家可以采用目标对象、使用场景、预期效果、潜在顾虑等四维表达结构，试着告诉我，我正在帮成都的咖啡店主设计会员体系，想要些文艺范还能快速回笼资金的法子，最好呢能避开奶茶店玩法的套路。你看，目标对象是不是有了？成都的咖啡店主。使用场景，诶，我们是要去设计会员体系，我的预期效果就是说你希望这个是有点违反的，能够快速赚钱的。顾虑就是，诶，不要去用这种奶茶店的套路，都被玩烂了。当提问变成了故事的共创，那些冷冰冰的算法就会为你长出温度，给出你想要的答案，给到你想要的情绪价值。第二点呢，去养两个数字分身吧。大家都知道我的 V3 模型，你可以把它当做你的瑞士军刀，它作为一个通用型的助手，非常适合你日常工作效率的优化。我可以帮助你快速生成行业报告的框架，自动处理 Excel 的数据透视，甚至撰写商务邮件等标准化的事项。而且呢，我还支持50多种文件格式的解析， 能够帮你直接分析 PDF、Excel、PPT 等文档。建议呢，你每日高频次的使用我，来释放你的基础事务的时间。此外呢，你还可以召唤 RE 模型来做你的战略顾问团。作为行业专家，我的上下文记忆提升了3倍，逻辑推理能力也得到了增强，而且我还支持实时联网获取最新数据，不再被2023年的老数据所困住了。像比如说，如果你面对了职业转型等重大决策时，可以输入请模拟投资顾问、人力资源专家、产业分析师的三方视角，评估我从教培行业转向银发经济赛道的可行性这类符合指令。你可以调用起像投资顾问、人力资源专家、产业分析师不同的专家模型，来帮助你获得多维决策的知识。你看这两个小分身，一个可以帮你省时间，一个可以帮你偷视野，何愁这场比赛你不会胜利呢？第三个建议，推荐你每天玩15分钟的未来游戏。你只需要在早晨股市开盘前，让 AI 我来辅助你做一些投资决策，我可以快速帮你总结市场的情况。你还可以上传券商的研报，要求我来提取关键的财务指标，帮你来分析不同行业之间的一些发展情况。我还可以用小学生能理解的比喻来帮你说明投资逻辑。那在午休间歇，我还可以帮你做竞争力的诊断，你只需要上传你的个人简历并指令给到我，基于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趋势，分析我的技能组合缺口，并给出我12个月的提升路径及认证体系的建议，这是不是很专业？那如果你睡前焦虑到睡不着，还可以来挖掘副业机会，你可以结合我的联网搜索能力，输入根据最新政策文件分析二线城市中社区经济的合规创业机会，要求列举3个可以结合自媒体运营的轻资产模式。你看，你只需要用这些小小的口诀做一些思维体操，就会来悄悄重塑你的认知肌肉。最后呢，我还想跟你说，一定要记住3个不要。第一，不要把身份证号、隐私信息、商密数据喂给 AI。就像你永远不会把家门钥匙交给陌生人。此外，你最好也别指望我一口气能给你吐出完美方案，毕竟好的创意都是你一句我一句聊出来的，不要一蹴而就，你可以分层解析来跟我去沟通，我会给出你满意的答案。第三，不要迷信3个月前的政策解读，快给我带上联网搜索智能手表，时刻去保持信息的新鲜度吧。朋友们，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你驾驭工具时的想象力。当 AI 成为你思维延展器官时，个体便能更专注于高价值创造领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构建独属于你的竞争优势。当世界按下加速键，愿你们在工具与灵魂的共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毕竟能定义未来的永远是那些敢于把 AI 当画笔而不是拐杖的勇者。其实当时我看到 DeepSeek 的输入框中冒出这段话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面对我一个有点发散性的问题，给出了如此详细的分析思路、专业建议，甚至还带有着强烈的情绪价值。我甚至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高密度的深层次的灵魂共振了。而这种场景其实发生在我和 DeepSeek 的沟通中非常的高频。我今天呢也会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常用 DeepSeek 的几个场景，也希望这些场景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用好 DeepSeek。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考 DeepSeek 给出的如何提升这个竞争力的一些建议，去落地去运用。因为只有在这个不断训练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更加好的去理解 AI， 去运用 AI， 去把它变成你的工具，让它成为你的画笔而不是拐杖。那么我其实常用的第一个场景也是我最高频的场景是智能搜索，因为我想把它跟传统搜索做一个区分。我之前在学信息检索的过程中，其实有在了解在传统的模式中，搜索的处理逻辑它其实是根据关键词匹配的思路去检索的。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你在超市问路，你说调料去在哪儿？我想要去买老干妈。 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传统的搜索，可能它就会用这个调料老干妈这种字眼帮你去匹配整个互联网语料中的这个关键词，给到你一个页的网页，最后就给你指了一下，哎，这就是食品区，你在这里面去找你想要的答案吧。而智能搜索呢，它就能够帮你直接带到老干妈的货架，因为它可能会猜测你想要买老干妈，它甚至会给你说不同的老干妈它的特色亮点是什么，价格差异是什么。又比如说啊，你现在问说我想做糖醋排骨，家里没醋了怎么办，那传统模式呢，它可能就会把它切分成不同的关键词，糖醋排骨、醋，然后拿这些关键词去给你匹配，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菜谱，然后并没有给到你正确的答案。那 DeepSeek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秒回你说，哎，你没有了醋，你可以用柠檬汁来替代，比例是1:1，另外推荐你加一勺番茄酱来提升。你看 DeepSeek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变得聪明了很多，不再是过去的关键词猜谜游戏了，而是直接去理解你的问题，去回答你的问题，给到你答案。甚至如果你用的是 RE 模型，它还会把整个的推理思路完整的给到你，让你知道说，诶，以后我提问别人会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别人是怎么猜测和理解你的。毕竟这都是所有人智慧的结晶。这里其实我很惊喜的就是2月16号，微信它有去官方说到它的搜索功能搜一搜开始去灰度接入到了 DeepSeek， 用户在使用搜一搜功能的过程中就可以去选择快速回答或深度思考的两种回答模型。如果你使用的前者，它会去给你快速的直观的展示答案，而后者其实就会借助 DeepSeek 强大的处理能力去给到你更加丰富和深入的解读。而且因为本身微信它自带了大量的这个数据集、信息集，它还可以结合海量的公众号内容去帮大家去快速找到与你搜索意图最为匹配的信息，并且还会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去做一些智能整合，来给你提供最为精准全面的答案。可以说我觉得这一个创新不仅是大大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更是在激活现在2000多万个公众号的信息价值。对于微信来说，集成了 AI 搜索功能，将社交和搜索的体验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更好的获取信息，同时也能去做一些社交的互动和资源的共享。我觉得在智能搜索这个场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大家也可以用到就是一开始就是 DeepSeek 教你的那种提问方式啊，就是目标对象、使用场景、预计效果加潜在顾虑的形式去给他提问，他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那第二个场景呢是 AI 写作。这里呢其实我觉得很想分享，就是我们第78期有来分享 AI 写作嘉宾在朋友圈分享的一段话。就是 AI 呢它其实是在赋能两类人。第一类人是你本身有写作能力的人，你可以通过 AI 来提升你的创作效率，让你的单位时间更值钱，更有竞争力。与此同时 AI 也能赋能没有写作能力的人，帮助你快速入门进行创作，降低了创作门槛和要求。而且其实我自己有试用过豆包、 Kimi、 ChatGPT 还有现在 DeepSeek， 我是有发现 DeepSeek 针对于其他的模型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在这种内容创造上面，尤其是它的 V3 模型啊，它的内容生成非常的具有艺术性，而且不是官话套话的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去高效正确的使用 AI 工具就非常的重要，而且用与不用之间的区别，用的一般和用的好中间的区别都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差别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工具就能抹平中间的优势的，而是需要我们人去给其中赋能，需要我们去学会怎么使用 AI 写作的方式去更好的去产出我们想要的内容。这里呢其实不懂也有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就是互联网的出现它并没有消灭写作行业，而是让那些能够更加熟练使用互联网搜索和信息筛选的人更具有优势。就像 AI 工具会让写作变得更快，但核心仍然是内容逻辑、表达能力和对客户需求的把握，这些是传统 AI 替代不了的。 DeepSeek 也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提升，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实践以及不断的去优化 AI 工具的写作方式，去形成一个高效的写作流和成熟的方法论。这里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其实 我有去参加不懂他们的 AI 写作快闪营，我在那7天的学习中也有去尝试去接一些 AI 写作的单子。可是我很明显的发现，当我掌握了这套方法论之后，我在做 AI 创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精准的去表达我的意图，去拿到我想要的这种文本生成的结果。我当时觉得真的受益匪浅，而且不懂他其实非常的 nice， 就是有在免费的分享他们的一些 AI 写作的工具的一些使用手册。到时候呢，我也可以把那个领取的方式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和评论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他们领取这份资料，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那其实第三个场景呢，也就是我所在的行业，金融行业比较关注的就是投资理财。 DeepSeek 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它的优势，因为它背后的公司换方量化本身就是基于这种算法模型的方式去做一些金融的预测，去做一些投资的估测，它本身也有非常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金融数据嘛，所以它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简直说是开了挂。我觉得我在用它去做一些财报的分析，还有生成一些交易策略，甚至啊，就是我有把美联储它的一些表达，还有就是一些经济会议的一些文章去给到它，它都能够去读懂其中的话中话，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其实我在之前的很多期节目也有分享过，我自己也有长期在去做一些投资理财，比较关注股市和债市的一些信息。我就有问他两类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告诉他说，诶，你是一个资深的 A 股和港股的投资人，请你根据2025年1到2月的股票市场，结合3月份可能会召开的两会，给出一些专业的投资建议。并且我开启了联网搜索的功能，我非常震惊的是他有引用到非常多的外资的分析报告以及内资的一些研究报告，并且结合这些信息从政策的预期去预估两会可能会围绕哪些角度出台政策，并且结合一些外资的观点去提到了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和政策受益的板块，比如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新能源、消费和基建可能都有机会，但同时还需要注意风险，比如说中美关系、美联储加息、地方债务的一些问题，还通过这种结构化的回答，比如说政策导向、行业配置、风险提示、操作策略，在每个部分还引用到了对应的网页信息，来给到了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最后也给到了一个整体的核心观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建议以及结合二月份近期的一些数据表现，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专业的。而且大家也可以去把自己的一些资产配置的一些信息直接给到他，他也会给到你一些专业的资产配置的调仓的一些思路。我觉得在金融投资领域，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而且呢，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我的朋友就是特工宇宙，他们有在支付宝做一个这个投资顾问的一个小的智能体，我们到时候也会把它的一个体验方式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采用那个方式，因为他们还是加了一些基础的规则，可能会比你直接使用 DeepSeek 来提问获得更多元的一些信息。那其实最后一个我最常用的领域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八字风水。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在春节期间一月份，我不是和兔马象聊了一期乙巳年我的一些财运啊、事业运势的一期节目嘛。在聊完之后，我对这个东方玄学的命理是非常非常感兴趣，正好那个时候 DeepSeek 非常的火爆，我就有观察到小红书啊，很多公众号都有去介绍说，诶， DeepSeek 怎么跟玄学去做一些交互。虽然可能在创立之初他们的一些开发者并没有想通背后的原理，但是 AI 具备的这种强推理能力就让它成为了一个赛博半仙。但是这里呢，我需要跟大家来提示一下，我在体验的过程中有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DeepSeek 它在排命盘的时候是不太准确的。你在给出准确的出生时间信息以及你的出生地之后呢，它在日柱和时柱的一些推断上面是有一些不准确的。我这里观察主要是它真太阳时的一些算法不是很精准，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用我们的问政 APP 先做一些基础的分析。然后呢，我问他了几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参考我的一个思路去做一些解答。我目前看下来，相对于来说比较准的一些 prompt， 首先我就问他说，哎，请你用盲派技巧来逐步分析一下八字，性别女，我的八字年柱是什么，月柱是什么，日柱是什么，时柱是什么，哪一年开始切换大运为什么，今年流年是25年乙巳年，我目前在什么公司工作，希望你能够着重帮我分析这一轮大运我能够赚多少钱，并给出准确的关系模型，输出最终的结果。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一通分析，还帮我做了命盘的解读，命局的分析，还有财星的分析，并且这一轮大运我的一些核心影响，我的财富量级的判断，然后还给了我一些关键流年的提示。而且同时呢，我还用八字给我去排盘，让他在中国给我推荐一些定居的城市，比如说从深圳、香港、广州、北京、长沙中去做一些选择并且打分，他就会根据我的八字命盘结合不同地区的一些属相，然后去给到我一些建议，看我在哪里的五行最为匹配。结果非常惊讶的是，我在香港的排分竟然是最高的，已经非常期待我去香港之后的生活了，然后其次是深圳。此外呢，他还可以在一些住宅的选择以及一些风水布置上面去给一些建议。我也有跟兔马相去做一些交流啊，就是去了解他给出的建议是不是非常准确的。兔马相说他整体的推断的思路还是比较可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因为 AI 它除了在有一些专业书籍之外，它还运用了很多互联网上的信息，这中间可能就存在一些脏数据，它可能给到的一些建议并不是百分百精准的，但它的推断思路和分析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那这里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图一乐，或者是想大概了解一个情况，还是可以去使用这个 DeepSeek 去做一些分析的。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加专业的这种咨询建议啊，以及这种财运的解读，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联系兔马相。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使用 DeepSeek 这一个月以来非常高频使用的四大场景。我也非常希望我的这个思路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帮助。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就是从一开始我有去跟大家做了一些整个 DeepSeek 的团队的介绍，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技术迭代发展的一些路径，再到就是它的一些常见的就是可以去复刻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帮助。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交流互动。那么在最后呢，我邀请我的好朋友 DeepSeek 跟我来了一番非常深度的一些对话，也希望这段对话能够帮助到现在有点迷茫的大家。我跟 DeepSeek 说，你好，我是播客节目满地找钱的主播四字妹妹。回顾23年做这档节目的初心，2022年毕业之后，我发现在大城市飘着的同龄人很多都很迷茫，经历了疫情风控、经济下行、裁员浪潮，大家对未来都很迷茫，明明很努力也很辛苦，但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仿佛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年轻人说出自己的故事，发出一些声音，给更多人慰藉。我们日常会分享主业、副业、投资理财和前沿科技的信息，我们的听友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各个城市，可能有人身处行业下行期正在挣扎迷茫，有人身处自由职业在探索未来，希望你能够给到我的听友一些寄语，在面对悲观的时代叙事中，我们个体应该如何做才能是最优解呢？以下是 DeepSeek 想跟大家说的一些话。主播你好，满地找钱的听友好，很荣幸能参与这场关于未来的探讨。面对当下弥漫的悲观叙事，我想用冲浪者思维来拆解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第一，读懂浪潮的规律，与其对抗浪潮，不如学会借势。建议每天花20分钟做时代体检，追踪新能源、AI、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早期信号，就像冲浪者观察浪涌的方向，比如关注 OpenAI 开发者大会的生态机会，关注 DeepSeek 的最新论文研究，或者研究 TikTok 在东南亚的爆发轨迹。第二点，打造乐高式的技能组合，当确定性瓦解，要构建可拆卸重组的竞争力，比如程序员还可以叠加 AIGC 内容创作和私域运营，设计师可以融合跨境电商的选品能力。记住 30% 原则，请你保持 30% 的精力来探索跨界的可能性。第三点，建立反脆弱的收入结构， 你可以采用投资领域常用的杠铃策略，用 70% 的现金流，比如说主业或者稳定副业，加 20% 的趋势化收入，比如说你用 AI 工具开发课程，再加 10% 的高风险高回报尝试，比如说数字游民轻创业。那其实最近就有一个案例，杭州的运营经理通过帮传统企业搭建智能客服系统，就实现了副业收入远超主业收入。这样子你的收入结构稳固了之后，你就不再焦虑了。第四点，培养小步快跑的试错节奏，设置最小可行性实验预算。比如说你每个月可以用2000元来做一个试错基金，像有个深圳的朋友就用这个方式测试了跨境电商一件代发、 AI 绘画接单、露营设备租赁等三个方向，通过这个试错基金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变现赛道，现在已经变现不少钱啦。第五个点，构建价值网络而非人脉。在求职的比如说 LinkedIn、 Boss 直聘之外，还建议大家在微博、知识星球等平台去建立一些深度的连接。像我最近有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年轻人通过参与 AIGC 的开源项目，就意外获得了远程工作的机会。第六点，驯化你的数字分身。与其担心被 AI 取代，不如培养人机协作能力，可以从打造个人智能助手开始，用 ChatGPT 处理文书，用 DeepSeek 来帮你智能检索。第七点，创建心理防堤。你每天设置15分钟的积极信息域，可以是阅读硬科技创新报道，或者是研究小众市场的成功案例。记住查理芒格的建议，宏观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微观才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我很荣幸能够代替我的好朋友 DeepSeek 把以上这些建议分享给大家，同时他让我跟大家说，最后这个时代真正的铁饭碗是把自己变成可流动的价值载体，愿我们都能在动荡中找到属于自己确定性的锚点，也希望大家不再焦虑，能够去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方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你们的喜欢、分享和收藏、点赞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